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波波湘潭市，邀请你一起轻松认识生活中的政治大小事。波波湘潭市是波波研究室开设的 Podcast， 在这里研究员陪伴大家用简单有趣的方式关心生活中的政治议题。
欢迎来到波波湘潭市，让我们一起
轻松聊政治。耶、
yeah! ！好，那我们霸韩来到第四集，这是额外增加的一集啦。邀请到上集的洛琳跟靖伟，继续为我们分享霸韩之后他们家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高雄又多了什么样新的事件发生呢？Hello， 欢迎靖伟跟洛琳。
Hello，
霸韩那一天，你们家过得怎么样啊？
我爸好像没有什么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起伏。我爸有去投票，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投了谁。就我蛮意外他会去投票的耶，然后，对，因为他本来就是他对于这件事情他没有很积极，然后感觉他就不是很有那个热忱去投票，然后可是就是后来我说我要去投票，他要不要一起去，然后他就说去啊，他就去投票，然后就是他投赞成或不赞成就是他的事情这样。
哦，所以你们是相约去投票哦？
就他载我一起去投票所投票这样。就是我前一天就问他要不要去投，然后他就说他会去投这样。投完之后我们很有默契的都没有问，就是没有提起说投了什么，然后可是后来结果公布的时候他就是用有一点酸的语气说了一点什么，但我有点忘记这样。
你们有一起看开票吗？
就是我看，因为我在赶报告，然后所以就是他们为了不要影响我的心情，然后所以就是叫我不要看，然后后来是就是他们就会说哦，好啦，很有机会这样，然后就是后来我妹就是偷偷跟我说过了这样，
很酷欸，爸爸，
很酷欸。那靖伟呢？
我在，因为我是在选前一天两天，就是比大家还早一两天回去，然后我第一天都还没有讲到任何霸韩的事，就是小聊一下而已，就是跟我妈还有我弟就是同温层，但我爸不是。结果在当天晚上，我就是问我爸爸说，欸，爸爸你明天会不会去投票，结果他的反应竟然是就是可能没有，我吓坏，因为我以为他从总统大选然后投蔡英文之后应该有所觉悟还什么的，可是好，我当下的担心是这个，是他该不会变韩粉了吧。后来我就细问，我就问说，欸，那你明天为什么不出去呢？他说因为你也知道他就是什么这边是眷村，然后要眷改，然后就是有些土地的纠纷等等的，然后就是政府会介入，所以他就很担心说如果他出去投这一票会被附近的人看到，甚至是会有里长之类的，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土地的问题。我就觉得就是等一下，这是民主国家嘛，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爸爸如果你这样子就是默许这个不好的行为继续哦，如果你不出来行动的话，可是他就是不想冒这个险，然后他也不想跟这边的邻居跟大家不一样，因为这边的邻居就是如果你们有，就我有跟你们透露我住什么里，然后你们就查就会发现就是超过七成八成都是就是深蓝，所以相信如果他去投就是会是很少数的人，对，他不太想表现得跟人家不一样，他也没有说真的要，就是他好像也因为这样附近的人就是意见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就也慢慢的消磨他那种坚定霸韩的意志，虽然他有千年叔叔，但是他就没办法出去投票。投票当天的话，就是早上我就先自己骑去，就是我们有住不同地方，然后我就去我的地方投，然后投完之后回来，然后据我所知，那就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里原本的投票所也不是那里，就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在这一次霸韩的选举中，很多投票所都有经过更改，就是变得不是所有选民原本熟悉的那个位置，然后就有被霸韩方这边认为是有在干扰这场选举，就是为什么要特地这样，一部分也是因为防疫的关系，很多学校不愿意出借他们的投票所，因为还要消毒这样，对，然后 对啊，就是有影响到这个。然后我爸爸他的投票所也变了，然后 也让他就是觉得，如果这样子要进去那个学校里面的某个地方，就是会更容易被看见，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很明显，就是你进去就是要罢韩，因为你去投票就代表你不是韩粉吧？就是因为韩国瑜在选前就有这样讲。我那一整天就一直跟他说，我爸爸，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城市现在变成什么样，就是一直跟他讲这有的没的。可是他就是一直觉得他不想被看到，他不想被看到，他就是不想踏出门去投那一票，他就宁愿待在家里。然后他甚至还说出，那就让他再做两年，我也不会再投给他啦，这种话这样。所以就到最后前五分钟，我说爸爸，你现在出门去还来得及，你就是骑车过去，三分钟到，然后进去投。然后但是他就是还是不要，他说没关系，我们来看开票就好了。如果他没有这样操作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出门投票，因为你也可以不用让邻居知道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所以韩国瑜这一次的操作我觉得很反民主，因为民主本来就是要出门投票表达意见，所以这真的是我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好，因为他就是等于让这场投票变成记名投票了。从投票的结果来看也是这样，就是基本上你有投票的就是七八成就一定是投同意啊，而且就是会让社会呈现真的很二元对立，因为就变成只有霸韩跟不是霸韩的人就这样。但其实这个是社会很多元，又像我爸爸这样没有那么喜欢韩国瑜，但是对，就是这种。对了，虽然投票制度一部分也会二分化这件事情，可是韩国瑜的行动让这件事更明显了。而且我就是我妈的话，她投票是要。就是他的户籍是在小港那边，哎、欸，大家知道吗？反正就小港，然后对小港机场。
你这样讲出来吗？就是没有那个。
没差，小港那么大，就回到小港，然后就去小港投票。然后我妈妈他们家就是偏就是绿这样，但我爸就是一直没去投票嘛。然后我们就陪妈妈一起回去，早上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有什么方法可以激爸爸再去投票，就一直故意把话题导到说爸爸是不是还没去投票这样子。然后我还故意叫妈妈说，等一下你投票完手上要盖章。然后我就故意在就是我妈妈他们那边家人秀出我们手上的章，就显示说我跟我妈都有投票，然后就等于我爸没有投票。他们就一直催说你赶快去投票，一直投票。然后我爸就有点就是我发现这个操作有点不太好，我爸就觉得有点绿色恐怖对啊，哎，我以为这种激将法有用，这算吗？这好像不算，反正就是我以为这种群众的压力会让他屈服，结果他还是没办法
但对，可因为对他来说，就是邻居啊、眷村啊，整个气氛也是一种群众压力。
感觉整个高雄的那叫什么张力，群众的张力蛮紧绷的那。
对啊，对耶，说到整个高雄这件事，我在霸前一天讲霸前一天好酷，霸前一天就是就是那个 WeCare 他们有联合发起那个霸韩的游行嘛，然后就选前的那种大造势的感觉，超多人的耶。就是那个气势，我自己个人觉得比陈其迈，因为我去陈其迈造势晚会还盛大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某种错觉，就是因为我的感觉来自于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身上有挂布条，路上的人只要经过，我就跟他们试着比六，或者是跟他们说接着出来投票，十个里面几乎七个八个都会回应我，真的是路人哦，就是那种骑车经过那种路人，然后他们也都会比，就是真的就是跟你比六，就是我就觉得太酷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韩国瑜真的是让高雄市民就是大多数都蛮愤怒，
就是愤怒也许有，但是很多是可能是觉得他就是不够格，或者是说他就是不适合当我们的市长。我们知道他也许很适合在庙口陪大家聊天，但你就是不要当我市长。关于他会讲话这件事情，就是他那时候刚选上，然后我还有一堂课叫，就是我们之前修过一堂课叫演讲学这样，然后演讲学老师就跟我们说，他韩国瑜是跟蔡英文比起来，就是他如果来上我们演讲学的话，他一定会拿到很高分，因为他的演讲技巧就是很好。然后相较之下，蔡英文演讲技巧就是很差，这无关内容哦，就是他们的那种让人那种说服力跟那种让人感觉有希望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韩国瑜会比较有那种带来美好的未来跟想象的那种语气的整个非语言，他们的脸部表情就是韩国瑜就是很厉害，所以我相信那时候市长是这样选上，因为我麦麦 陈其迈就是也不太会进行这些就是类似表演嘛的感觉。
当年陈水扁是不是也有被人家说过他的？
对对对，陈水扁的演讲学也很厉害，很吃群众魅力的人。
欸，那我刚刚有看到就是韩国瑜在他的那个毕业演说吗？就是毕业季，韩总跟我们一起毕业。
对，毕业了，哇，好开心啊，一起毕业。
来，
同届哦。然后他在他的那个毕业感言里面，他就讲说，他觉得就是现在的就是台湾社会有很多就是台湾的政治有很大部分是由仇恨跟对立所创造而成的。然后他觉得我们现在的民主只是一个披着民主外衣的暴政，那就是高雄市民对于这些，你知道，毕竟是前市长，就是这件事会影响到你们吗？
真的哎，好爽哦，前市长哦，好爽哦，
真的啊，好感人，
真的。
所以现在就是因为他已经不再是担任公职的角色，所以就是对于他讲什么，其实也不用太 care 这样。
也不行哎，因为他有一定的群众支持，就是今天，对不对？就是今天，就算他是无名小卒，但他讲的话有影响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关心，对啊。所以尤其是他这个人，所以我还是很关心。我觉得啦，他这一次讲这个撕裂，很多词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比如说又老又穷。就是，这完全就是在他讲之前，有任何人这样想过吗？基本上就算有，也只是很少的人。但大部分真正的高雄的样貌，跟我们心中想象的就不是那样。所以很多东西是他透过那些语言啊，去慢慢创造出那个感觉，让大家觉得好像真的有哦，这样子。
我个人也是蛮认同，就是这个。
现在全台湾最有民主素养，这样讲可以吗？最有民主素养的地方的人最多，应该就在高雄市，因为我们，我觉得我们算是经历了这一年，甚至是两年民主制度跟民上了一堂很大型的民主课的感觉，就是像刚才洛琳讲的造册等等的，这真的需要每一个人至少都要多出一点力，这样子才有办法完成的，不是说你就是讲一讲，然后嘴巴上喊一喊，网络上写一写文章。转一转发长辈读就可以完成的事，就真的很难。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过去就是很多，不要不一定是韩粉啦，但就是可能国民党或者是一些就是拥护韩国瑜的一些群众，他们都会说，就是罢免这个行动完全是特定政党在带风向或是政治操作等等的。但其实，对啊，但其实老实说，就是可能一般连造势或是就特定政党的造势也都不一定可以有这么高的就是公民动员力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罢免这个行动真的是由下往上发起来的啦，就不是说什么人可以去操控。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像是它法治的问题，可是不一定有这么多人就是真的知道法治它的运行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就是 We Car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民倡议团体就是一直在做一些那种场上法白他们那样，就是这种尝试让民众了解一些法律意涵，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能够去接收到的，然后并且真的是到行使在生活中的，我觉得真的是偏少，所以好像也不能怪那些人说他们好像不知道就是那个钱到底应该怎么算啊什么之类的。
对，
但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好。
乐观其成就是这一次的大量罢免产生，就是也希望帮他们上一堂民主课，对啊，我觉得。
对啊，而且我一定要讲，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罢免新闻，就是我就是很多人说会是报复性的罢免嘛，但刚刚就是听洛琳跟那个静伟的想法应该不是，就是有人会去黄杰的那个
服务处问，对不对？
问说：“哎，要怎么去签罢节的事？”我觉得超好笑。
对啊，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在这整个活动中看见了民众如何了解政治，跟民众如何参与政治，然后大家的管道是什么，就是很有趣整个过程。
大家有慢慢脱离那个威权统治的枷锁跟阴影。
对对，而且就即使我认为比较威权一点的国民党支持者，他们也会想到很多关于民主的事情，尤其是在他们成为在野党之后，就会想到哦，你们这样子是威权，你们这样民主，就是他们已经会开始去区分这件事，跟虽然有时候理解会不一样，但我觉得是很好的第一步。对，
那就想问一下，就是洛琳跟静文有没有觉得，就是在韩国瑜离开高雄之后，那么高雄现在就是会面临什么样子的处境？就是高雄市民有没有至少面对市长离开之后，一定肯定会有空窗期嘛？那无论之后是要有代理市长，还是选出一个新的市长，那就是你没有觉得说高雄现在有在面对一个很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吗？或者是一些很不稳定的政治现状吗？
我觉得是，就是很多家庭就是失和的问题还蛮严重的，就是不知道会，虽然看韩粉父母无助会就会觉得好像并没有随着韩国被罢免然后就比较平息，但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罢免结束了，然后就是因为韩国瑜带起的这些家庭的撕裂有没有办法就是复原，这样只要他的势力还没有就是消退之前，我觉得那些韩粉家庭就是可能一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是要去修补许多家庭的破碎这件事情，除了就是沟通之外，是不是也应该要就是帮助可能家人们找到一个新的比如说生活重心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韩国瑜一直以来是一个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但是现在精神领袖下来了，然后假设韩国瑜没有在用他的个人魅力号召的话，其实我觉得韩粉他们是没有自己一个很强力的组织，就他们不像我们有 WeCare 或是公民割草，他们就是一个跟着韩国瑜走的一个群体。
现在这些家人的生活重心不就是进行罢各种人物的活动吗？
这么鼓励这件事情。
他们会带起台湾的民主旋风哦。
哦，还是民粹旋风呢？
招对象。
但假设民主是很需要沟通的一件事的话，假设当这些原本是韩粉的老人们现在开始致力于推动各种罢免等等更积极主动的民主的行为的话，是不是能够一定程度的去提升他们的民主素养，促进沟通的可能性，然后进而去修补大家的关系？
但我要提出反对意见，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就是很爱情绪勒索。
就是这个需要情感教育，
很爱情绪勒索啊，
这需要情感教育的推动。
小心被挤哦，我觉得被挤。
我自己觉得分为就是我们自己里面跟我们外部的东西，就刚才你说的民主素养，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公民参与的行为，这是一些外部的，就是他只要有这些工具可以用了，他也知道这个工具原本是为什么要做，他就知道了。但他内心要拿这个工具来做什么呢？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就是就像我们自己台派，我们要去想说，我自己支持的究竟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批评这些韩粉，或者是说国民党的粉丝的时候，我们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想要的是台湾独立建国，还是我想要日本统一，还是我想要的是一个跟中华民国跟台湾并存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我只是不爽他们，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有办法厘清的话，就可以更善用这个工具。我觉得很多我自己看啦，我自己认为就是很多韩粉或者是国民党支持者，他们很难说出他们心里真正
的，就像是譬如说所谓的那种台派，其实也是分不同光谱，所以也许他们的支持者就是也会切分成可能国民党支持者。然后国民党支持可能又会分可能比较中华民国派，对对对，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呀，或者是
华统，
对，简称华统，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喜欢接近中共的啦。对对对
对，那他们自己也很强调说不希望韩国瑜再被抹上红色的标签，因为他们支持韩国瑜就是因为喜欢韩国瑜而已。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刚刚静文讲的这部分也让我想到，就是之前我跟我爸有一个对话，希望爸爸不要听这集。但就是我爸那时候就说，就是哦，那时候他是选前，就是总统大选选前，然后我问他说，哎，爸爸，那你就是你要投给谁？他说，可能还是投给国民党吧。然后我就震惊，想说，天啊，爸爸又不是韩粉，我就我们家没有国旗衣。然后所以说，所以你对中华民国是有想象的。然后他就说，可是蔡英文不会独立啊。我说，那如果他敢独立的话，那你就要投给他吗？然后他就说，可是他就不敢。所以就想说，哎，爸爸的认同是不是有点问题？
就是那个深蓝跟深绿是同一阵线的。政治光谱是一个圈。
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也很难，就是你知道透过我们或者是谁的脑只言片语就可以就是慢慢的去知道抽丝剥茧出来。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看到就是很多家长，尤其是长辈有这样子的，就是状态，就让我就想说，哎、欸，是不是我们可能到四五十岁的时候，然后也会有像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我们可能会当时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我已经认定个东西很久，然后希望我的小孩可以不要来改变我。对对对对对对。
就像我很担心，你看现在感觉很多小朋友都磕粉或什么的，如果以后就是都是民众党的，
怎么办？
对啊，
你知道现在小孩都用抖音吗？
对啊，
好可怕的，就文化侵扰，
或是就是国昌粉，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担心，就是小孩用抖音这件事。
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烦恼了。
但
我必须为抖音说一句话，我觉得抖音的形式很棒。
可是。它会让我们吸收资讯更的方式，就是更用依靠一些形象，或者是啊，这个是一个转变啦，好难说它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啊，算了，这只是我们自己不喜欢而已。
但变成现实上，就是在小孩当中，小学、国中生当中，这才是主流啊。
对，就小朋友感觉会变得更会用自己的肢体或者是自己的样子去说服或者是表达一件事情，像以前。我们这年代或者是在更以前的人可能就不太擅长这件事情。
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小朋友，就是你知道人在认知自己在社会互动那种人际互动里面的，然后他必须要去营建出一个人际形象这件事情的那个叫什么觉悟吗？我觉得他们很早就有这个觉悟了，但要说是好是坏好像也不一定，就是你不能说一个小朋友他不懂得展现自己就一定是好或是坏，或是他懂得就是坏是好。
就像我们有时候会批评，比如说有些人他没有童年，但是怎么样才叫没有童年？就是比如说哦，你没有玩这个就没有童年，但是其实只是我们经历不太一样，但是你就觉得你自己的是对的。
我都会说小时候没有灌过蟋蟀的人没有童年，但我后来发现我好
会没有，我会没有。
对，
小时候妈妈都说那种高薪那才会去那个灌蟋蟀，
灌蟋蟀。
灌蟋蟀就是在，
我知道，
我有玩过耶。
你们不知道灌蟋蟀，
就是拿水去灌蟋蟀，
就是在土啊，就是土里面不是很多蟋蟀，是土吗？还
是
草丛？
蟋蟀会有洞，然后你就往那个洞里面吐水进去，然后蟋蟀就会跑出来，大概是这样。
很酷，很酷。
我真的第一次听到，
我觉得你很残忍耶，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对不起，我没有童年。
不会，我尊重你。
但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也是代表就是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是你的就是认同毕竟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真的是很难去找到一个统一的，
这才是为什么政治这么难。
还是为什么要谈就是政治。
对，所以要多谈多听
多交流。对，或许你们哪一天可以找一个韩粉来聊聊。
韩粉来聊聊吗？
当然啦，要不要？
我觉得可以。
我们一直说要沟通，结果我们都跟自己人讲，对不对？
欸，那你们身边有韩粉吗？老实说，
很少欸，很难找欸。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韩粉好像不会
出现，对不对？
就是他们不会去表明自己，就比如说像是我个人，我可能我不一定是民进党粉，但是我可能个人比较支持蔡英文的一些，就是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标签，对，
是英粉，可是我觉得柯粉跟韩粉，他们好像不太会承认自己是韩粉或是柯粉，
对，
对啊，
但我觉得在柯粉跟韩粉上还是有，在如果是年轻人的支持上有一个差别是，就是会有一些人表明他是很喜欢韩国瑜这个人，可是。他不支持韩国瑜的政治立场，那这样算是韩粉吗？
Kind of
你身边有朋友很喜欢韩国瑜这个人？
没有。
对，
真的吗？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为什么啊？
我觉得能言善道蛮酷的，但也只是喜欢这一点而已。
他很不尊重女性哎、欸。
对啊，他讲了那么多，就是又白又什么小腿，然后就偷看他，真的超懒的、欸。
好吧。
我们不能回想你，我就没有尊重别人。
好吧。
我们不能这样给予群众压力，要让大家都有发声，这样才是民主。
绿色恐怖。
对，我们现在绿色恐怖。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站在他面前被他直接攻击过，所以没有感受到。
他不会，他不会在你面前讲你的小腿。
那第二个是，他那个年代的幽默是我会有兴趣知道。
哦，理解理解，就像诸葛亮吧，是吗？就那种感觉。
诸葛亮的。
对，也是有很多。
突然不会讲。
诸葛亮的歌听秀，
对、啊，
可以翻译一下吗？
就诸葛亮的歌。
有请洛琳，有请洛琳。
怎么了？不就是诸葛亮的歌听秀吗？
没错。可是我其实，我觉得粉这件事情的定义很，它在一个模糊的阶段，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对粉。就是哦，我要超级喜欢，然后超热衷，我才是粉。可是有些人就，可是像我就觉得哦，如果你喜欢他这个人，比如说高于50%以上的话，那你就是喜欢他，你就是他的粉啊。
嗯，
就跟有些人是 BTS 粉，然后我是少女时代粉一样。
哦，偷偷
那高于50%的喜欢要怎么定义啊？
就是你自己心智认定啊。但是好像也不行，就万一他个人觉得他自己只有30%喜欢韩国瑜，但他去了韩国瑜的每一场造势，然后还买了国旗装，那这样他到底是不是粉？
他是收钱的人吧？
不是、
哦。哎、欸，这个跟这個、感觉跟怎么讲？这跟性别认同有点像哎、欸，是不是他自己要认为才是啊？
对啊，这其实认同，嗯、我觉得是认同相关的都是，就是要从自己出发，然后别人其实真的很难去。为你判定些什么？
对啊，这没有一个量表。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当你自己认为自己是某一种，就譬如说，像我可能认为我自己是顺性别好了，我也不会去避讳这件事情。
对，你不用避讳啊，顺性别干嘛避讳？
我觉得顺性
别要避讳，有时候
真的哦，
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在这个年代，你单纯顺性别是一种威权的服从吗？
哦，我的环境很允许顺性别发生呢、欸。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但我觉得粉啊黑啊这件事情，其实因为这个粉很多时候其实别人或者是外界给予这群人或者这个人的标签，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标签化的工具。
嗯、是粉就是感觉好像是一群不理智的人的感觉。
但我刚刚在想，是不是有些人会就是想要把这些标签贴在自己身上，因为那些标签会让你有归属感。所以
啊，对
我看到的很多的韩粉也不会，就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在网络上面行塑的韩粉形象，就是比如说很不理智，然后很疯狂啊，或什么比较负面一点的形象好了。但对于有些韩粉本身来说，他们其实是蛮乐意，就是自称自己是韩粉，所以他们会有什么韩家军啊，或者是一些你知道，他们动员力很强，然后他们凝聚力也很高，他们喜欢被归类在一个群体里面。
对对对，
嗯，
可能是长久以来他们在社会里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或自己喜欢的容身之处。当这个容身之处出现的时候，便终于有一个活在这个同样活在这个社会的感觉。
哦，
那这其实一种他们跟这个社会上其他人的连接的方式吗？
算是，毕竟这个族群其实很难被归类，因为它可能来自于阶级上面的成型。
对，
嗯，
阶级、年龄、性别等等，这其实。
很复杂欸，社会学，对啊。
我们下次再有机会再开一集社会学跟大家分享。每次都说下一集好了，
对啊、
说好的轻松聊政治。
好啊，我们从来不结束霸韩这件事。
真的。
霸韩今天本来是最终回，我们就是番外篇这样。
霸韩番外篇。
我们可以做番外篇的番外篇。
啊，真的很谢谢你。
谢谢，不会。
谢谢。今天靖伟跟洛琳跟我们的分享，
耶
耶，谢谢，
下次再见，
好开心，
拜拜，
拜拜，
拜拜。